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个反右历史上啊，有一位大右派叫做楚安平，他呢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上海呢办了一个杂志，叫做《观察》，是个半月刊啊，两星期出一期。但这个杂志呢还算是中正客观。为啥说它中正呢？也骂蒋介石，也骂共产党。他骂蒋介石什么呢？说贪污啊，经济政策无能啊。骂共产党什么呢？观察杂志里面关于中国的这个宪法治国文章系列里面啊，是这么评价中共的啊。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对于共产党来说他并无太大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就是两条，军队和地盘。你看到没有，这个观察杂志啊，楚安平是不是说得很透彻？但是中共对楚安平这样的中立媒体呢还是支持的。为什么？因为他骂中共就有了欺骗性，老百姓觉得他很客观，但是他的言论对中共没有影响。中共就是个流氓党，他就是要抢地盘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楚安平的言论在上海啊，在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是看不到的，他只能影响当时的国统区。那个是尊重宪法也受宪法制约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嘛，对吧？那就是等于是帮中共给蒋介石添乱。所以当时中共还挺高兴，还要团结楚安平呢，是吧？通过在上海的地下党啊，偶尔呢给楚安平送个茶叶呀，送个山东解放区的大枣啊什么的。这1948年中共赢得了东北战役，随着夺取城市的步伐加快，对舆论导向的要求啊就越来越多了。因为原来都是山沟沟里的农民嘛，分了土地就可以欺骗他们为自己卖命，现在准备进城市了，就要面对市民与知识分子了，于是开始强调新闻内容的统一性了。这段时间呢，立场中立的观察杂志也受到了重视，不能像原来那么说话了。到了1948年底，毛泽东就推出了全国胜利的时间日程表了啊，多少多少月之内把这个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都说了这个话了。所以呢，凡是要求啊国共合作、国共和平的论调啊，都跟中共的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不一致、不吻合了。这个时候，观察这个观察杂志推出了一篇文章，叫做《呼吁和平》。那你看这文章一出，谁高兴了？蒋介石高兴了，对不对？但是蒋介石还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因为观察这个杂志啊，骂蒋介石骂得太厉害了，他把这个观察杂志的编辑给抓了起来，还把这个报馆给封了。于是中共赶紧的，上海地下党又找到了楚安平，还是带着山东大枣啊，这是边吃边聊，咱们谈三条。第一，跟中共一个调门，不要再说和平了，全面谴责国民党。第二，我们找关系给你放人。第三呢，中共见证，你可以继续自由发表言论，继续开杂志。楚安平一听，那好啊，同意了。中共找到当时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去疏通，然后宋庆龄在里面运作。你想，宋庆龄啊，国母嘛，是不是总统的小姨子嘛，那给面子放人嘛。于是楚安平守信诺，你把我人放了，我不骂中共了。蒋介石把人放了呢，结果还背了一个镇压中国言论自由的骂名，最后呢还被逼到了台湾。中共见证后，倒也遵守了诺言啊，重开了这个观察杂志，但是开了不到一年，1950年就永远的停刊了。楚安平本人呢，也在1957年被毛泽东当时的引蛇出洞啊，被他给引出来了啊，发表了《党天下》的批评文章，说国务院你12位副总理全是共产党干部啊，这天下都是你们共产党一家的了。很快毛泽东就开始反击，他亲自执笔，这是为什么？这写了篇文章开始反右。残酷的打击之下呢，楚安平自杀了。他自杀之后啊，尸首都找不到。中共建政前后对于媒体的整合是迅速而坚决的。在解放区啊，中共的报纸表现形式上就是苏联的一份报纸，他关心苏联的政治外交和苏联人民的疾苦啊，多过中国。同时呢，却利用国统区有限的新闻自由，大量的攻击啊国民政府的当局政策。在民心导向上呢，是帮了中共大忙的。当时任何一个想要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呢，都看到的是共产党的清明啊，有朝气啊，追求民主啊。 都看到是国民政府啊，贪污腐败啊，独裁专制。你不说别的，不说中共宣传的四大家族贪污吧，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都信了。后来这个四大家族里面有三大家孔宋陈都搬到美国去了嘛，还对他们进行这个税务调查，一直到后来发现，哎呀，查无此事。其实闹得挺惨的，你陈家、陈立夫、陈果夫这一家是跑到新泽西、纽约新泽西去喂鸡，开了个养鸡场，这根本都是中共在造谣。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一统媒体天下对于民众甚至国际的影响有多大。其实当时的这个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汇报的时候，就已经就特别提醒美国政府了，说这中国这出现的叫媒体欺诈。他这个报告怎么写呢？说中国人民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对蒋介石政权行政上的无能日益厌倦，对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也恨得厉害。然后他的报告说，一方面这事实的确如此，是不是？蒋介石政府的确是无能，美国政府的确在后面插一杠子。但另一方面呢，共产党成功宣传大大加强了一种信念，那就是蒋介石把中国引向了毁灭，引向了紊乱。而且说美国政府如果不支持啊，蒋介石根本做不到。政府控制的报纸上找不到这种意见，态度中立的知识分子拥有的报纸显得更加可信，在这种报纸上却充满了攻击我们政策的导向。看，这就是当年美国这个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的报告，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在国统区发生的这种媒体导向的问题，它可以左右人民的思想。转眼这70年过去了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个邪恶，发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这份悲哀，来到了美国。去年8月间，爆发在美国主要大城市的黑命贵啊、安提法的这个什么纵火抢劫、暴力袭击市民、攻击各类政府机构，也包括什么议会，是不是市政厅、警察局？为什么主流媒体面对活生生的暴力场面是说和平示威，哎，警察维护治安呢极度克制，却对他们大加鞭挞，甚至说要解散警局？对这一切，这一切似乎是制造出来的。这民心导向当中，代表民意的这个议员们啊，在这种民心下面啊，要对罪犯下跪，哎，为什么呢？因为符合民意嘛。成了符合逻辑的、符合民意的怪异现象。进入大选的这个总统大选期间，关于中共、关于拜登家族和民主党甚至共和党建制派的这个勾兑，对他们的渗透甚至操控大选的行为，一概不报，一概不予理睬。有多少证人证词不予理睬，是吧？过去美国媒体那种为民请命、掘地三尺挖真相的那个劲头没了。为什么呢？你看，反而一个这个凌晨四点就起来写推文的，可以说是咱们叫做勤政治国的这么一位老总统啊，他拿一个美元呢，却受到无尽的抹黑。为什么？而我先给大家讲两个孩子的故事啊，看看这媒体是怎么干的。2018年，由于这个就是中美洲啊，这洪都拉斯这个小女孩跟她的母亲呢试图偷渡被拦截了，这个《时代》杂志啊将小女孩的照片跟川普的照片呢来了一个加工合成，作为杂志封面。这包括中共的官媒啊，还有这个美国的所谓主流媒体啊，纷纷转载报道说川普将母女活活拆散。那一时间大家一看，哎呦，哭泣的小女孩，残暴的川普，嘣，这个形象就打进了人们的脑海当中了，纳粹了，种族主义了，于是大家就开始愤怒。然而事实是什么呢？小女孩的父亲很快就接受了媒体访问，他表示小女孩没有跟妈妈分开。那美国边境巡逻队也出面证实，小女孩一直与妈妈在一起，从来没有被活活拆散。但是这口锅啊，川普就这么背上了。另外一个也是小孩，是一个叫做威尔的小男孩，他有残疾，在白宫接受川普的会见。然后会见这个事儿啊，这个充满爱心的这个会面呢，却被英国的罗林发了一个视频给扭曲了。那是一个经过裁剪的视频，故意丑化川普的，里面川普似乎故意错过残疾孩子伸出来的小手。罗林呢，他是你看，他写了这个哈利波特嘛， 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所以你看他转发的视频就有很大的杀伤力。那罗琳这个人呢，早就被各种媒体宣传搞得他就特别讨厌川普，他讨厌得很啊，所以一看这个视频，好，解恨，你看揭露川普了，他就不再考虑他的自信公信力，只觉得川普就那么坏，就转发了。于是有更多的人们开始埋怨甚至憎恨川普，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呢？怎么这么对待一个残疾孩子？而第二天，小维尔的母亲呢，就发布了完整的视频。你看到完整的视频，高大金发的川普就像生活中他就是一个当爷爷的嘛，就像他真实的爷爷的身份那样，一进会议厅首先就是与坐轮椅的维尔握手，然后你想他1米9、9.2的大个子，是不是全力的弯下腰去亲吻孩子的脸颊。这就是媒体过去4年干的事儿，他不厌其烦的扭曲，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川普是个独裁者，是个卖国者，是种族主义者，是个白人至上，是个贪恋权位的人，是个贪婪的商人，诸此类诸此类。尽管你发现他做的几乎所有的事几乎都跟这些污蔑完全相反，但是你的脑海中已经有了仇恨，甚至他们说这次大选是因为恨川普而选了拜登。恨从何来呢？媒体弄的。这些美国的主流媒体曾经是跟中国的异议人士、民主人士一样去揭露中共的政权的黑暗呢、啊、曾经与中国人的前途是并肩前行的。中国人到现在在国内还是无法轻易的浏览到他们的文章。那为什么如今却蜕变成了中共的海外宣传口舌呢？啊，那些著名的科技公司拥有一个算一个啊，谷歌、推特、YouTube，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被中共拒之门外。中国人啊，要想了解真相啊，要想知道信息的全面信息啊，他得翻墙出来寻找他们，在他们那里获得他们认为是可靠的、可信的这个信息。然而这一切怎么都变了呢？为什么呢？啊，其实啊，这第一点原因呢、啊，就如同70年前的楚安平是一样的。你也许曾经是中立的，是公正的。你也会去监督民主社会的运营，你也会到那一头去揭露独裁社会的黑暗。但是对于中共来说，你就是国统区的报纸，对不对？只要你不进入解放区，你对于中共来说就是利大于弊。为啥呢？因为你对中共的部分揭露更加强化了你的真实可信，你的那些可以被中共筛选后的信息啊，就可以更好的去欺骗中国民众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美国主流媒体所有的大科技网络平台社交媒体被严格的堵在门外，堵在防火墙外。因为只要不是